如是声闻辟支佛等，一切不能如实随训，法身修行，以是义故，第一彼岸常乐我净法，非彼声闻辟支佛等所知境界。如是乐颠倒，无常、苦、无我、不净等相，彼如来藏，非其境界。这个的话呢，就随前面所说的这个声闻辟支佛呢，四种颠倒，就是修啊这个不净、修苦、修无我、修这个不净，修禅呢，这个四个。那么顺序上来讲呢，这里是说呢，这个修无常、修苦、修无我、修不净，那这个是声闻缘觉，要对治凡夫的四种颠倒。然后呢，这个断烦恼啊，取证涅槃，于大乘的如来藏，这个常乐我净，这个涅槃的四德，不如实这个通达。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说这个声闻辟支佛呢是颠倒取，一切不能如实随顺法身修行。所以这个当中啊，细分的地方呢是有，就是从无常，从这个常到这个观无常到归于常，是有细分的不同，因为我们众生所谓的常呢，是以为常，就像这个外道啊，他苦修，这样的话呢，可以啊，将来脱离轮回，真的涅槃。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无意的苦行呢，不可能带来解脱了，不可能呢证到涅槃了。那么比如说这个见善以无想定、无想观这个进入，那么就以无想呢当作是的解脱了，证到涅槃了。那么这样的这个见解行为到他的这个结果，貌似呢完成了，那实质上来讲呢，无想定呢它也是一个呢世间定，有这个呢错误见解的引导，那么证到了。实质上来讲呢，定力这个随着到了无色界天呢，他的受尽又些多了，所以不是真正涅槃。名为涅槃呢，非真涅槃。名字是一样呢，意思也不同呢，所指啊有差别的。那么这里说了，这个世间讲的禅呢是，不是真正的禅， 使我们在这个身心变化上倒觉出来的，好像呢这个是真实的不变化的著作存在就像我们想事情，我们昨天想事情，今天想事情，一年前十年前在你这个生命相续的这个分段当中呢，觉得这个心功能呢它一直起作用，好像灯发光呢一直有这个照亮的作用呢，这个灯呢是保持住了不坏的所以很容易有禅的感觉。那么声闻地支佛呢，在这一层对峙了，就是能够突破我们的现象上的误会，深刻观刹那刹那这个生灭，就无常嘛，所以就能够起对峙用呢。那么这个对峙用也是彼此相应对峙，就佛说一切法，唯独一切心，若无一切心的不说一切法嘛，就比如说修贪的对峙，如果你都没有贪心呢，那都不用对峙了，问题你有贪心，所以就要修贪对峙，没有定心思想乱，那就要修定心对峙那么定心呢升起了，乱心呢就除了这个由这个盛衰呀变化啦无常的这些观察啦，就知道呢贪呢不可以啊真正有德，就是得而复失，得失当中呢掌卷的一个呈现，那么这个贪着心呢就慢慢降弱那么关到一定机制了，这个贪心了就不起了，那就是有这个对峙嘛。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不用对峙了，所以我们观无常呢是对峙常了嘛，所以真正呢去向到真实层面的时候，常不可得，无常不可得常无常呢相对建立了，因缘呢如幻化了所以到究竟边的时候说法生常那么这个常呢是真实常真实常不是说有一个永恒的也存在，而是说这个真理啦法性呢不随我们众生的常无常取着恒常清净，恒常如是，所以此方彼方过去今时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呢有没有过失了，这个没有过失那么我们认为说这个心呢或者是那个身体啦，它是一个常的不变的，你看我就是我啦今天呢这个我也是这样啦，昨天我也是这样啦这个如常的说话啦饮食啦观事情啦做事情啦是这样的，那实质上来讲呢这是我们现象界里面错觉的认识你每天呢想法都变了，身体呢新陈代谢都在变，没有你想象的那个样就像跨一条河进去，这个河的水每天流，你今天跨这条河跟昨天跨这条河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我们一般性的这个认知上来讲呢，那就是一样。我今天过这个河，我还是这个河，还是昨天那个河。比如说叫什么河，然后依这个名啊来取着了嘛。所以这里这个声闻辟支佛了，如来藏功德嘞，没有能够为见得了。在二乘的智慧里面呢，尚未圆满显现。所以呀，随这个出离的决定发起，入寂灭涅槃。那么这个在大乘的教法里面当然是说，等到这个涅槃三昧久的罪的时间呢完了以后，又从此而起，这个来发这个诸佛了，忏发大乘心，修菩萨行，证得圆满。那么这个时候才知道啊，无常还是颠倒，不净苦无我还是颠倒，就诸法本净嘛。这个入涅槃呢，不出不入啦，本无可得啦，常自寂灭。一切现象枉然了，一切现象呢不可得，无动无扰。你有取着才有这个嘞倾向，所以要离这个嘞生死波涛，到这个嘞寂灭安乐。就是让你这个要解脱了，要了生死了。所以真正了生死解脱呢，无生死可得了，本无系缚了，何来解脱？谁捆住了你啊？没有人捆住你嘛。那么我们就觉得没有人捆住我，我不是很自在吧，很自由吧？也不是，因为无始以来的复常性，这个力量呢牵着我们众生走，就像这个牛有根绳子穿到鼻子上了，那拉着他，他不得不听呢。他不顺着方向走嘞，鼻子就痛，所以不得已了就往这个方向。就我们众生呢寂灭不了了，安定不了啊，所以各种各样的想法活跃活动，哪里能够做到于一切境啊，不分别了，不扰动呢？那不行的，安住不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向，就像这个牛绳呢拴在鼻子上，就拴到我们精神里面了。这个是一个无形的绳索，无名绳索了，无名黑暗地这个也遮挡了，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以是义故呢，第一彼岸常乐我净法。这个彼岸呢，到佛的彼岸圆满无上菩提才究竟，所以称为第一彼岸呢。那么这个声闻缘觉了，离生死真涅槃呢，所得一半不是后有啊，是第二彼岸，就是藏师的，像这个经典里面比方的一样的，属于化成。这个到究竟处啊太远了，发这个心啊发不起来，害怕。他告诉你，这个前面就有一个安乐之所，先到那里啊。到了那里啊，歇息了，有力气了，那么就更能够往前进发。 假如是大勇门者，大无畏者，那就是直接发大乘心，不畏惧三安身起劫的缘嘛，不畏惧利益法界众生的这个事业广大嘛，不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工作了干不完呢，要众生接近，以这个为边际，那就是没有停的边际，我们世间就是干活啊，能够早点完成那最好了，起码先好像有点小成就。那么这个要是无边际呢，心里面就有点慌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三观呢取得涅槃。那么这个乐这个嘞，前面讲的四种道修，从究竟义也可以说颠倒，那么从凡夫来讲呢，那就是离了凡夫颠倒也是个进步，所以这个参照啊，这个界限不一样。所以经典里面呵斥声闻缘觉志向呢不广大，这个皆是声闻缘觉有这个习气，那么这个是圆满智慧境界呢唯一来说的了。那以我们凡夫啊，你有没有可以说哎呀这个声闻还这个样嘞，你都还不到那个高度，那是不能说的，不可说的，要赞叹这个圣者功德，那么只是从教法上我们认识它有这么的不同的，不同的这个呢界限了功德了，所以这个非彼声闻的所知这个境界了，就是不能够洞察，不能够知啊，一切众生圆满清净的无量功德。那声闻如果通达到这呢，那就发起大心了，那么也有的修到这个程度呢，真的是实践啊，这个以众生的细论呢，真的呢生意了嘛，那么就续发大心，这个也是有。那么有的他又经过这个涅槃呢三昧九的这个过程呢，才有劝发啊，这个是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一些细节啦，那么也有的人被疑问呢，他这个洞察了，已经深知智慧了，破了我们一般的这个导想呢，智慧比我们大了嘛，应该进一步就马上认识到这个事情了，这也不定，它有惯性，有个惯性，因为初始的起点，声闻缘觉呢就是求解脱了，三界无安呢，不可安呢，所以赶快呢，证入寂灭嘛，这个是有方向的了。那你发起大乘也不一样了，就是要圆满觉悟，以法界众生呢都尽呢为这个志向，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一直往前，从本身功德呢达到佛位的圆满。那么这个随大悲心的那个发起呢，不休不歇，无有停止，就像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这个地狱啊，它总有众生还是祸业苦啊，造作恶业啦，再去的了嘛。那你读完这个又有来，读完这个又有来，就像开医院，你看好一个病人呢，把他治好了，他回家了。但是另外有人呢生病，他又进来了，你没有办法说。天下的人都不得病，我医院早点关门，他很难的了，因为后续他总有人来，这只是相对范围呢，可能说 你很三巧之兵，发起了没多久来你就治好了，病人越来越少，可能你在医院呢真的要亲近的多一点啊，那你的本事高啊，通常情况呢那不一样，他就是像世间其他众多的一些事情一样的啊，而且这个是个常态的事情嘛，所以总会有啊，所以菩萨的事情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那么他总要在地狱啊，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这个是我们众生边，所以文艺的角度升起的想法，那么实质上从本身功德了，这个达到福慧圆满，就是两足尊呢，就是福足慧足，功德等佛了嘛。那么这个虽现呢，于地狱这个度化众生呢，可是呢，菩萨还就是四现菩萨三个意，已经是佛了，就是果地菩萨，化现呢菩萨身，随这个大悲本愿，这个一直度化，那么另外更深层的意思来讲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地狱本身有情呢，它属于苦气当中，能不能闻法？不能闻法。那度化众生又说法了，所以要怎么样定义空呢？菩萨呢就为因，从因地当中感善，就是有情众生呢，去这个菩萨去教化他，不造地狱业，少一人造地狱业呢，地狱就少一个地狱种子了，那么要一千个呢，地狱就少一千个地狱种子了，那么地狱里面的苦有情呢就递减了，减少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教法呢，能够过清这个迷惑，不然我们一般就是诵经典了，有功德了，不求甚解，这个不知深意啊，就是很佛浅，就会很多问题来，觉得好像前后啊不通的，实质上没有。所以这里呢，生缘呢不能够为之，不能够明了了众生的如来藏，就是一切众生从这个法性上来讲，从真理边来说，具足清净圆满功德，就不只是清净了，是圆满功德，就前面讲的是这个嘞，一切时啊，一切众生身中呢皆无余尽，就是没有成余，完全的具备的，完全的具足的，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如来藏功德，那么也是唯一这个登到圆满法身了，佛的这个嘞清净智慧呢观众生，我们众生边呢，从真理本基上是如此，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如是这个乐颠倒，就是前面呢乐苦修啊，乐不净修啊，乐无常修啦，乐无我修啊，那么这个是声闻辟支佛，就是声闻辟支佛所去向的，这个乐就是去向的意思，喜欢的意思，那么就是以此啊实践，以此方向进行呢这个嘞观修，这个乐颠倒无常苦无我不净的，那么这个如来藏清净境界呢是常乐我净啊， 四波罗蜜功德呈现。这不是我们众生的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啊，不是。那么一颠倒呢，身见凡夫，常乐我净的四颠倒。二颠倒呢，生然的这个无常苦无我不净颠倒。那么到最后圆满呢，这个如来藏我了，如来藏常的，如来藏净的，如来藏乐，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如来藏境界，圆满境界。如是之意，大般涅槃修得罗中，此水必欲广明此意。那么对这个第二类的友情，这个第二类友情是圣友情了。这个声闻缘觉都是圣者了。那么从我们发起这个观修啊，成熟智慧来讲呢，比如说你今生发心呢，然后勤奋的闻教法，在生活当中呢贯穿起来，蓄积这个资粮，那么你能够修啊得定了，见真理能够破我，就是入道出果了，你得有保障了，也是很轻微的事情了。那么你要说证阿罗汉果呢，三界烦恼都尽了，那也是很殊胜了。那么说如果是从发大愿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要发成佛愿。短期来讲呢，看起来现在这个基础就好像是零基础啊。三阿僧期间嘛，你现在这一生呢积得更多了，哪怕你就发起了有神通妙用呢，能够啊依功德啦，依事情呢行摄多功德多事情，也非短期能够见到法身大事，也就是到这个初地菩萨功德啦，那很殊胜呢，极殊胜极殊胜呢，这不容易的。那么实质上来讲呢，就说修行呢发心呢正确方向最重要，路途漫漫呢坚持最重要，就是你要坚持，也可能说要好久啊，但是呢你很努力哦，那可能他也很快了。事情就这样的，就包括四件事，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那么事情他总干不成。那么如果你下了决心呢，本来预计可能十年的，可能弄不好两年也做好了，一年都做好了，他就这样的因缘呢要相应。这个又是题外话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大涅槃经呢有这个比喻，有这个池水比喻来明了来显示这个意，那就是说这个生缘之道了。那么索取啊，还有包括这个身见呢，不是这个通达真实，与这个大涅槃境界来相应的。这个比喻呢是这样的，大概比经中言，假设譬如春时，有诸人等在大池域成全游戏，吃琉璃宝，没生水中，四十诸人悉共入水求觅是宝，静坐瓦石草木沙地，个个自为得琉璃珠，欢喜辞出，乃至非真。这个经典里面讲呢，就是告诉迦摄那是说法的时候迦摄尊者也在，那么佛这个对于这些说法者了，这个闻法者了，目犍连呐、舍利弗啊、 所以在开示当中呢，讲说当中呢，针对某个某个闻法者来跟他说了，那就告诉迦叶，这个好像春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去到这个一个大的这个水池里面，这种水池啊，大池鱼，它不是我们一般这个水塘，应该说可能很大了，就像个小湖一样的了。那么去里面呢，游泉呢，玩呢，玩耍了。那么这个玩耍的时候呢，这个琉璃宝啊，掉了，掉到水里面了。掉了水里面以后呢，那这人就急了，就说这个东西掉了，那么大家都下去这个去找了，去取了，在这个大池里面呢，那么结果去找了，结果这个个人捉了一些东西上来了，石头捉上来了，草啊，木头啊，瓦片呢什么捉上来了，捉了以后呢，拿到这个上面一看啊，哎，不是的，结果搞错了，那不是这个琉璃珠。那么这个时候呢，四十宝珠又在水中，以珠立故，水界澄清，于是大众乃见宝珠啊，固在水下，犹如两光。犹如两光，虚空月行。四十众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虚入水，即便得珠，就是他们这个找了，都去找了，一团混乱嘛，所以看不清楚，也会扰动这个水呀、那么就是混浊了，看不到哎。那么因为这个宝珠在水了，它有净混浊的功能，那么这个水慢慢就变清了，那变清了以后就看到这个宝珠了，在这个水下，就好像这个天空晴朗，有月光，就看得到月亮一样的了嘛。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就下去，以方便利，就是有方法了，他这个游水很厉害的，就是很轻，这个呢进到水里面，不晃动这个水一样的，就把这个宝珠啊拿到了，那么汝等比丘，不应如是消极，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以为真实。如彼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地而为宝珠，汝等应当善学方便，在在处处常修，我想常乐静想，复应当知，先所修集是法相貌，七世颠倒。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故事，以这个喻，进一步对应来说法义，要讲的道理。这个说法当中呢，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举这个比喻故事，举这个比喻的事情。那么众生在共同的所知经验里面都了解这个事啊，那么类比来理解要说的法义呢，就容易理解一点。这故事讲完了，就说法义的相应，就是汝等比丘，就是你们这个发了心啊，修行啊，修道啊，不愿修集啊，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以为真实。这个 无常苦不净无我，是为了对治呢，就好像一般讲的矫枉过正一样的啊，他这个偏了，这个偏了呢，比如说头偏到左边去了，偏完了，那要这个正的话呢，那这个就要力量了，就把它推的，推的往右啊，那这个一推啊，力量死过了，又偏到右边去了，本来是偏左的嘛，结果又搞成偏右了，那对不对呀？也不对。目的是正，不是要你搞偏，所以他偏到左边呢，就慢慢推，推到刚好啊，正啊就行了，不要再推了，那正就行了嘛，就像画蛇添足这个故事一样的，这个是这个几个人呢，就是去一个地方做了个事了，主人就给他们赏了一壶酒，那么几个人拿了以后呢，就商议了一下，觉得这一个人喝了也不过瘾了，不尽兴呢，那我们来，这个赌一下，比一下。就是给一个人喝掉算了，让他尽兴，就画一条蛇，谁先画出了谁就这个喝了嘛，所以其中一个呢赶紧的画就画出来了，看到他们还在画了，比他慢多了，又加两笔，画了脚上去了，所以后面跟着这个人呢画好了，就把这个酒抢过去了，那他就有意见了，那个人就说，你画的不是蛇了，蛇没有脚啊，那就过了嘛，画蛇添足了嘛，那我们这个修修对治，对治心境呢，离于取着，那是依取着来做对治观的，那没有取着呢，那也就不用对治观了，所以这个修无常想，修苦，修无我，修不净，也是呢对治啊假借之用，不能够著着以为真实，那你著着以为真实了就错了，所以这里呢就好像类似啊，这些人呢下到水里面弄一些草木瓦石了上来，弄了还以为这个是宝石了，结果不是，不是那个摩尼宝珠，那么这个呢，对应法义呢，跟这里说呢，两离生缘的颠倒，汝等应当呢上学方便，就是趋向第一彼岸呢，究竟涅槃了，那么就是在这处处常修，我想这个常修常乐净想，就修常乐我净呢，那么这个常乐我净呢是依涅槃性，依这个法性来观察的，也不是众生戏论的常乐我净想呢，这个颠倒止这个修，所以佛法里面涅槃之德呢，不是说呢有我有主导性，有独立性的那一个存在呢为我，这个法身我呢是指离戏论呢，这个离相待呀，超这个思维，超这个言说的，这个呢实相了，这个清净性了，空了，是这个意思。复应当知先所修集四法相貌呢是稀释颠倒， 就是前面这个消息的四种相貌的这个颠倒，那么对于已证道清净呢，那这个就是不用再修啊，再修了，再取这个，就是呢，又错掉了，又由这个颠倒的对峙呢，转向于颠倒，其他有些地方呢，就是比喻啊，你过河了，要有一个竹筏了。过了河呢，那不要这个拿着竹筏，背着竹筏再走，你上了岸嘛，竹筏的目的就是要过河上岸。你都过了河了，上岸呢，这竹筏呢就弃了，不要再背的了，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像这个《金刚经》里面都有说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这个法呢，是诸法了嘛，引导我们能够去向真实，这个去向清净，不是呢著着这个痕迹，著着这个文字呢言说，以此这个呢，为实有，那么就是世间的一切啦，这个取着，不符合了，不对了，那么又形成这个新的一些概念上的取着了，那这个也不符合，而是啦，因止经约。能够为依这个言说了言教了起到对治升起真实功的，那都可以了，那么就是法非法了不可得，非法对治了，法依不住了，法非法了不可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生缘的是颠倒，以这个呢相应的比喻，所以这这个四法相呢悉是颠倒，欲得真实修诸想者，如彼自然巧出宝珠，所谓我想常乐尽想故，那么这个要修真实想呢，要这个得真实了怎么修啊，执诸大乘修啊，涅槃功德，入法性修，依这个佛性呢，根本呢这个如来藏呢做官了，帮我们具这个来清净功德，一切法呢无德了，一切相呢如幻了，本质寂静了，本质呢清净了，那么这个随取随着的这个呢诸相随有啊，皆不如实，那么我们众生边的戏论呢也对着了，二乘的这个中间取着呢也对治了，那么就只以如来藏修，所以随见呢一相，随见一事，都要回归于真理，与这个呢实相呢相应呢相契合了，所以处处这个观呢处处啊不离这个呢如来藏，不离这个佛性呢来观，那就像这个有智之人呢善巧的入水当中呢取到宝珠，把宝珠啊取出来，如彼智人巧出宝珠，所谓我想 常乐尽享，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解说了中间两种人，就是不能够显见这个如来藏呢，那么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有身见的凡夫咯，那个不解真实了，所以这个如来藏境界啦，没有能解，没有能证，那么这个声闻和缘觉呢，他乐修这个导想的，那么如来藏境界呢也不到。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种，就是第四种人，那就是发了大乘心还没有升起真实观的，又散乱心思控众生者，为初发心菩萨离空如来藏意，以思变坏物物，以思变坏物修行，名为空谢陀门。那么这个就是对应呢，初发心的这个菩萨，他发了心呢，要修大乘，要利益众生呢，成就佛道。这个还没有啊，善解了如来藏意，善呢通达空意，所以是不如实的观的一类了。是思空众生者，就是不真实理解空，以为这个空啊，就好像离此这个有，离此这个呢现象，另外呢有空了，那么这个后面也会讲了，这个空呢，如来藏呢，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这个空如来藏呢，就是空客乘烦恼了，这个一切客乘烦恼了，是。细论边的众生呢，虚妄执了，虚妄这个取着，本不实啊，本不真，无有可得，所以我们世间呢，这个种种的取着了都不对，就有的人讲了说，这个世间现象呢，衣食住行呢，这个要追求了，这个是存在了。那你都能说了是众生的妄想颠倒咯，其实这个呢就是没有啊真正认识，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就像佛法讲苦一样的，就觉得好像消极的观点，不够乐观，没有乐观的生命态度，其实不是，这个佛法里面苦呢，是从本质，从生命的真实意义上来说的，就是无常牵流嘛，所以无可住无可着了嘛，但是我们众生呢就以为是真实了，就住着其间了，那么就是苦啊一直发了，它是苦之源头，行苦牵流变化呢有逼迫，不只是我们讲的这个物品的好坏，要做一个物品呢要把它做好一点，这个坏的呢不够的呢改善一下挑拣出来，不是这个相对小范围的说的事情，是从本质意义上说的事情，所以真正透彻了这个本质呢，那么对于现象界这个事实啊会更好的把握，就是 这个逢苦不忧啊，这个逢乐呢不骄，你有好姻缘也没有什么可骄纵，暂时姻缘嘛。你逢的苦呢也不要失望了嘛，因为业力因缘牵引暂时了，那么到了深度呢平等一如了，苦乐不可得嘛。所以到这个大乘里面呢，佛性呢说空呢，这个说究竟义呢，那么就是显了我们在相对世界里面的这个执着心呢、住着心呢，完全没有合理性。你可以计划，你可以规划，但是呢你不用纠结。还有呢，你或者是恣意任意啦，或者是什么都不管，越管的少越好，这个其实都在纠结住着里面，它都属于这个范围。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虚妄之想，虚妄之见。空如来藏呢就是一真理啊，一佛性啊，真实本迹，反转对应观察我们世界啦，观察我们生命。原来我们这个世界是个戏论的世界，是导向的世界。我们众生做很多事情就这样的嘛，就包括现在像科技发明一样的，以前不是有个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咯，他就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内燃机啊、汽油啊，这个会有这个造成噪音啊、震动啊、燃烧不够好啊这个问题的一个嘞，材料，就是那个铅呢，这些加碘铅，还有包括这个油漆啊，加碘铅，那这个效果就好多了，燃烧就充分，噪音震动呢就消除，所以得了奖咯，这个很多人请他，大公司请他做顾问咯，名利双收，结果后来呢再进一步发现呢，麻烦了，这个铅的汽油啊排放在空气当中，越发达地方呢越有这个车子了，车子也越密集了，铅也就越多了，越多累积起来呢怎么中毒，这个第一破坏影响不好就是肾嘛，肾脏就不行了嘛，所以后来呢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又纠错了，还不让他说，很多人还恐吓他，不要再发表这个观点了，揭露这个实际情况了。但是因为坚持这个人，所以后来就进一步慢慢传开了，都认识了。所以现在这个内燃机了、汽车了，加汽油叫无铅汽油，不加有铅的了。有铅的怎么样？就大问题来了。如果世界都用，我们人类啊就这样子弄了，恐怕啦这个身体啊都破坏了，就得了一点点乐，又尝到了很多苦，这个也只是一件事了，还有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盐加碘，它也不是都有加碘，缺碘的地方、没碘的地方加一点，那么平常呢一般呢也不见得要，那么这些都是啊就众生的这个很认真呢，取着其中，总觉得呢这个是有意义的，那个是有价值的，有时候追来追去呢追到慌了，追到找不到头了，头绪也乱了，人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那佛法说幻，说不实，心里面一下子啊还接受不了，说空他也还空不了， 愿为空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呢就是属于啊不如实啊了解空啊、所以这个是思坏空啊、思空众生。这空如来藏呢就是空我们众生呢戏论呢妄想不如实之光，不如实之念，一切烦恼啊都是这个引发的。这个了解了，你的大问题就解决了。就现前呢，虽然你还不是能够真的法身大事，但是有正确的见解。说佛法里面讲呢，正见为第一，学法之要，学法核心就是要有正见。观念不正呢，他想走的正都走不正，他会走歪掉，观念不正嘛。就像眼睛这个视力有偏的有问题，他很努力想要直线往前走，他这个走出来的路线呢偏掉了，没办法走得正，这个视力啊有偏转了，那我们思想呢正了，那么就有一可能正道。如果呢观点都不正呢，改善呢就很难了，所以虽没有正道，但是依这样的观呢，那么进行实时的思维，以及在这个见闻觉知生活当中觉照，那么就渐渐的改善了那么这个离空如来藏呢，就是司空之想啊，没有真实知道，没有真实善巧啊理解，就是以思变坏物行，以思变坏物修行，就是以这个坏想啊，以这个善坏了为空了，其实这个空啊，它不是等到这个事物的消失了就是空，而是事物的呈现当中不可住不可折，从本体本质上没有实体可得，没有本质可得那么当下空呢，因缘现呢幻化不实了所以像这个金刚经教我们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这样观直直的就这样去可能初学的人呢不随意什么都如幻了，心里面呢觉得原来还要有想的了，现在好像不要想了，这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当然也最好又在道理上呢继续的学习思维上深化，那么就可以转这个呢一下子不接纳了这个状态就相对比较安稳这个样子的观呢跟空呢相应，并不非这个世间相对的现象呢予以抹杀予以否定是对于世间现象呢更好的一个认识实质是如此了嘛只是思想转不过这个弯了，拉直线了以后呢，那就不适应呢就要找过程我们众生呢就是要找过程所以说法了次第的引导，慢慢的教化这个心呢调柔了，身心呢这个扰动呢才能够调伏，不然这个妄念呢很有力量的了，很有惯性的了所以我们听呢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要再一个回转又这个梳理一遍，终于也才能想得清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明空协同门了，这个呢还不是符合的 所以真正空性的门空呢，就如是观空呢，也是这个离戏论妄想，空相应会升起，名为空性的门，不是以这个是变坏物修行的为空性的门，此以合一，这个是怎么样讲呢？为初发心菩萨起如是心，时有法断灭后，这个时得涅槃。如是菩萨司空如来藏修行，就是这个初发心菩萨了，他要修行，然后呢，他这个观呢，他就认为啊，是这个有法断灭了，就是时有法断灭后时，那么这个呢是不可得了，空了，比如说前面有个杯子，杯子啊不小心打破了，杯子没有了，杯子空了，这么空，这种空的了解了，作为初分接触的，或者世间一般啊常温的，这个是很普遍的，很简单化了，所以有的人呢就说这个学佛的人呢，还有这个佛门里面呢，他就是四大皆空，再具体问他什么四大皆空他不懂，他意思以为说这个空门呢就是不了世事，不理这个呢一切的东西呢，一切的事情，他们无求，他们这个呢像这个很清苦，过的日子，过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空了，所以这个就是四大皆空，这个空得了吗？就跟这里初发心菩萨呢，这个法断灭后时呢认为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如果只是这么空了，那么这个空就很简单了，也容易修正到了，也是不难理解了，个个都知道了，其实不然，这个呢是非常的肤浅，非常的一个呢凭想象认识空，所以这个空呢非常这个真正理解的，所以这样的菩萨呢，如是菩萨呢司空如来藏修行，就是司坏空，以这个为空如来藏，以这个是如来藏修行，这个不是，所以我们修的，有的人认为说我要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我到现在在修空了，他以为这个就是修空了，那么也有的是什么呢，我每天这个做事情呢应人接物啦，做得好做得坏我不计较，骂我赞叹我我不计较，我今天做了多少事情呢，还是没做事情呢，我也不计较，就在一切不计较里面过得很安然的样子，那他也觉得自己空掉了，现在很有空的味道了，这个也不是，那有的人听了以后，那这个也不是空，那个也不是空，那不是没有的空了，怎么空了？那么这个如来藏功德了，前面在说的时候也说了，是诸法本来空，还有哪里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清净妙法当中，一切事现当中，自己呀、捏怪，这个妄心妄动，处处取着嘛，所以就空不了了嘛，所以有的地方就是讲了，庸人自扰，如果是 真道真实呢？一切既然呢？一切不可得了，还有哪里去找空呢？不用找啊，法本现成，在在处处都是如此。那么这个才跟空来相应了，就我们世间苦啊，众生呢，烦恼啊，扰动啊，就是种种的错想、道想，包括这个失坏空，这种浮浅的、想象性的空的观察，那这个是空不了的了。所以有的人他以为不计较就是空，以为什么都没有就是空，所以一小点事情呢，他就承担不了了。惹得他呢这个心慌呢神慌呢手脚慌张了。那就不自在了，你这个空也自在嘛，这怎么样能够清净得了，清净不了。又复有人以空为有物，我因得空。那么又有人是什么？前面是法灭后认为是空，这个人呢他以为空呢是个东西，我们其他呢是一个存在嘛，那么他觉得空也是一个存在，那我有了这么个存在呢，那就是真的空了，那其他呢他也就不存在了嘛，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又一种的这个呢现象。又生如是心，离色等法别更有空，我应修行令得彼空。那么这个又生这样的想呢，又生如是心，又起这么的想，这个想怎么想呢？就是说呢，离色等法，色等法是取其中一个，那如果以五蕴来讲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嘛。那么离色等法别有空呢，就是离五蕴啊更有空啊。一方面呢我们世间有那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另外一个方面呢菩萨修啊有个空，这个空啊它跟这个五蕴呢另外的存在了。那么我修行呢，我要超越了，我要出轮回了，那么就是由这个现现有啊这些现象呢脱身了，从里面脱身出来，那么进到哪里呢？进到空了，就是我愿意修行啊令得彼空，真的这么空。那么这样的空啊跟你的生活有关联吗？跟你这些现象呢都不关联，那么你空到哪里去了？这种空呢好像是躲起来的样子，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那就赶紧逃，逃到深山野林里面去，找到那么个地方呢认为啊那里安全了。这种空它就是取着某一这个呢认知，这个空的认知认为是呢空了，所以这种空呢还是种导想。那么像前面讲生缘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颠倒啊不成达如来藏呢、那么就是取着无常等为法为义为可得，所以去向那样修啊，那么就是以对峙这个桥梁为依去了。那么这里呢就是以他所想的空啊为依去了，所以真正的空呢不是构想的空，如果是这么个空呢，那它可以成也可以坏，你今天修得空了，你就躲到空里面了，躲了一定时间呢，你这个妄想的不支持了，空不住了，空不了了，又从里面呢 跳出来，那不又归于有了吗？而且这个空与有要相脱离，那么我们的苦啊在哪里啊？我们众生所谓的苦，就是啊跟身心世界呢不相离的，跟这个见闻觉知当中一切呢现象呢，这个随隐随现，那么就是要在这个现象里面来洞察，来超越。你要离了这个来去超越呢，那这个就像讲的外道求涅槃一样的，他求无想为涅槃，求正道非想非非想定为涅槃，结果这个呢不是事实的，所以这个空啊它一定是没有脱离现象的，它也是真实不虚妄的，也不是一个取着对象的境界的一个存在的，只要我们如实观超越了这个现象取着，那就通达空如来藏，所以彼人不知空，以何等法是如来藏，就是这样出发心的了，走偏了，不真正的认识空了解空，那么这个如来藏呢到底是怎么样说了，真正呢我们真的空如来藏呢，既言不空如来藏，为无上佛法，不相舍离相，不增减一法，如来无为身，自性本来净，客尘虚妄染，本来自性空。那么这个偈颂呢就揭示出来，所以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微妙，就是比较微细了，要我们呢多思维，这个经过多了解以后呢才真正懂。这个不空如来藏呢，不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功德嘛，空如来藏呢就是这个客尘烦恼啊不实嘛，客尘烦恼也不可得嘛，那么不空如来藏呢由空由这个离幻显现了真实，就是真实功德了，那就是无上佛法。所以我们众生的凡夫啊戏论之间呢，所以还是颠倒之身，这个妄想烦恼，但如果从法性从佛性真理的所据来讲呢，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来藏功德，就是这个种种清净啦，种种自在啦，种种妙用啦，这个都具足，就是称为本具，都具足，那么就像我们在这个尘五欲六尘的世间当中呢，这个万念万想之际啊，法性清净，没有说呢少一分，没有少一点，也没有可以改动得了一点，不会随我们众生的戏弄妄执啊能够可住可留，能够随妄执呢可以实现，我们妄执的部分呢都实现不了，就像梦里面做梦，所以有时候笑人家了这个想法不实际啊，有点迷惑颠倒啊，就说你这个呢就做梦去吧，为什么这么讲人呢，做梦去呢，你就是怎么努力，觉得怎么有成绩，醒过来以后发现 白忙了，努力的结果呢也看不到了，努力的过程呢是一个回忆了，所以他没有这个呢真实的如实的可现呢可成就啊。所以我们这个虚妄妄想呢，众生愚痴呢，这个所取所着的部分在我们生活里面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自以为的自己独立决定主导没有找得到啊，成立不了啊，所以我们就虚浪生死了，做生死梦了，从这里到那里生生死死波波折折，千千万万的这个轮转呢，相似的东西呢一直在做的，本质上的东西呢没有，能有吗？没有。就像我们一生来到这个世间，经过了一番作为又离开了这个世间，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准备他就来了，你说你要准备点钱，准备点衣服来投胎，没准备的，所以一来的时候呢要靠父母啦，比如说生下来就把你扔到外面，你活得了活不了，然后呢一因待缘慢慢成熟，那么这个成熟过程当中呢就积累了，读书识字了，有知识学问了，然后工作了，就业了，有收入了，这个买房买车了，种种都来了，成立家庭了，有子有女了，又来了，慢慢的这个身体衰小，吃饭呀吃不香了，睡觉呀睡不好了，看的呀看不远了，听的呢也听不到，人家有时候要说大话，声音讲的打雷一样的，自己还不听到人家讲什么东西，诸根衰小，命不久矣，这个时候就日薄西山了嘛，没有多久了嘛，那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就连投生来的时候这个臭皮囊都带不走了，还不要说带点金银珠宝，带个衣服，带个什么一丝头发都带不了，四大分解，转去他方，就是另外这一世了，就这样呢，这个不是大梦一场了，生死梦啊，如幻了，可是在这个每一个镜像动转的过程里面，众生呢脱离不了，所以我们呢都是这样的，说得好啊，境界躲不过了，遇到这境界遇到那境界，一牵就把牵都走了，脚都站不稳了，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实现过呢？没有实现过，只是像演戏一样的演绎过，就演绎过，所以非真是有，非真是可得，这个是事实了，真理本质就是如此了，所以这个无量功德赞呢，那到了成了佛了就知道了，把这个生死梦啊醒了嘛，所以一切虚妄呢，一切枉然，一切不可得，所以实质上呢处处无碍，处处自在，那么我们是从虚妄念的遮掩里面过的了，打开了以后呢清净光明呢，那就是佛的世界了，就前面比喻这个因陀罗网一样的，此世界彼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互相呢能够映现，交相辉映，互相显示，这个依法呢显示一切法，一切法呢显示依法，所以法法不离呀，法法无碍，没有这个间隔的，就我们现在呢处处间隔，你要去一个地方了，你要准备了，要这个车旅费啊，这个 准备这个衣物啊，相应的工具了，他去了，所以处处世界呢有间隔了，就好像上公路一样的，过不久收费站，过不久收费站，它就有个间隔了，那要是没有这些呢，那处处通行无阻，那么这个我们心里面呢就架了好多这个收费站了，给你时不时收费，汤收费站，称收费站，吃收费站，就这样了。然后我们在所知上呢，各种认识，各种的角度的想法认知，也把这个对事物的认识啦，弄得这个呢支离破碎，就我们心识啦，夜海呀、波浪呢汹涌，就是夜是海浪，那就是我们心识了。所以从这个有限的去这个观察认识的时候，这个无量功德呢不现起，所以我们这个心啊，现在讲心理学了，情志了，反应了，生活能够有正常应付了，不会被这个困扰纠结啊，这个呢卡住了以后，正常的这个静闻觉知都受影响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小范围的反应性的说有情众生的心理。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心理呢是广大没有边际，所以过去无始以来到现在，所以人呢每一阶段呢有每一阶段的发展，就跟心识种子相应境界呢关联呈现起来，是这样的了，所以这个如来藏也现了不现，这个虚妄心现了嘛，那么不空如来藏呢，那遮短心破了以后，这些都显现，所以这个智慧通达了，佛了，圆满啊，能够遍知一切，真理甚深，真理通达，这个相应的世间现象呢无余了解，所以是才会说了，这个法界众生呢世界呢无量无边，有情无量无边，不是说以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为中心呢、这个人是猴子变的啦，还是神造的啦，不是那么想的，所以经典里面佛有时在这个大乘的境界里面的视线，就是摸佛头，这个世界众生怎么怎么样，然后此世界呢可以啊观到，那么这个当然是以三昧力禅定境界显现的，不是我们普通的观呢，有个什么望远镜呢给去望望，这个望不到，望远镜望不到，望不到他方世界，以现在的物质工具的延伸呢还要更多的努力，所以这个的话呢就变成不可解了，所以古代以来呢佛经里面就没有说呢只有这么一个世界，就说了无边世界，还不需要我们现在这个考证啦、讲究啦等等了，那么其他没有佛法这种观点呢就是很朴实的，对大自然有敬畏，然后虚拟构想有神秘的力量推动，推动这个表面呢人类世界，然后就有神造啊，有神变化了什么的，或者是想象，想象他方有个什么来这里，那就更远一点了，那是有点现代概念了，外星球的人，那么佛法里面来讲是说启示经里面呢这个他方世界的天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呢接受了这个上面的食物啊什么的，他这个身体呢就重了，走不了了，没办法了，那就在这个地方扎根了，这样发展了，因缘相应，某一时间因缘到，这样的事情它就呈现，是这样的，所以不像舍利相呢不增减一法，所以如来藏呢不是舍离诸相，另外可有， 这一切相呢，是依清净本机所呈现。那我们妄想颠倒呢，不如实质，观察不到。就像我们讲色盲了，他看某种色呢，看不了。比如说他是对，比如说绿色是色盲的，他看不到，或者看成灰色，看成别的颜色，变掉了。那如果他眼睛呢正常呢，那不存在。所以现在有这个颜色这个辨证识别嘛，这个红啦、绿啦、黄啦、青啦等等。如果他是黄色色盲的，你用这个黄色写个字，他不知道你写什么字了。那如果眼睛啊没有色盲，各种颜色都能看，所以你什么颜色写字我都看得到啊。你用黄色写个八字啊，我知道八字。写个五啊，我就知道五，那就不会了。所以这个世间众生呢，被戏论呢、虚妄见呢所遮挡了嘛，所以看世界不清净。所以看世界呢，妄分别，所以我们就取舍分别了，这样来的，这样来的了，就这样的，所以不增减一法，也不是说呢，要等到法了散坏了以后，减除了以后，那么这个呢，真理呢，见到了空啊，见到了，不是不需要，就像。应该是哪个禅师说的一个经验呢，何须待零落而后始之空，就不需要等到这个花凋谢了，才看到空了，花升起的时候看到空，花凋谢的时候看到空，都是平等平等，真理法性如实，这个才是通达空呢。所以不增减一法，不增一法，不减一法，就是另外认为有个空可得嘛，我要去证到空，现在还没有证到空的时候空不了，所以我一切呢都是有，那么这种呢就是把空啊想成为好像一个物件了，就好像这个人有个勺子，有个茶壶一样的，那么他有个空。哪天呢他证到了空了，那就得到了这个宝贝了，所以什么东西呢都空得了了，这个就是在上面有加减，所以真正证得空的时候，不是说他得到了个宝贝了，有了一个物件了，有了一个桌子椅子了，不是的，是法本不生，法本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一切法空，无有不空，还有什么因果不空啊，什么不空啊，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另外一个有，也不是要把这个现象界给摒弃掉，就好像一个镜子，放到那里，你走过去它就现起了你的像，因为没有经验，以为这个怎么奇怪呢，拿锤子把它砸了，不需要，就是说呢，这个一切物相枉然了，如幻如化不可得了，通达真实了，所以你虚妄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样，等到那天觉悟了，仍然如此，没有加一点，我们现在还不觉不知的时候，正在生死梦里面做活计了，清净功德没有少啊，这个法性难具，是这样的，不增减一法，如来无为身，无为身呢，无为是造作，离造作嘛，这个寂灭法身嘛，那么有为的话呢，就是我们随虚妄导想，种种取舍分别，生灭变化，造作枉然，这些有为之相，那么这个正道如来藏呢，与如来藏呢相应了，一切法寂灭了，所以是无为身，无为身呢就是法身了，在讲佛宝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离前后寂了， 离这个呢有为相了，这个才是佛身，就是法身功的，不是我们说出现世间说法这个相对现象而已，那么这些的话呢是应化身依这个法身功德世间现象呈现，引导众生呢见真实法身，所以佛说不说法呢，无有依法可得，这个如果从清净内证呢，那么是要功德相依，不是言教的这个部分，言教是影像，所以无这个无有说法，并不是说否定呢，视线呢成道啦，视线引导众生呢，对应众生呢，来这个呢，启发了教导了，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否定的这个相对现象，直接动然的，说法不说法，平等寂静，这个如来不为生呢，自性本来净，就是体性本质清净的意思。